1999年嘅一個好重要嘅遠華走私案入邊咧，咁啊牽涉到一個重心人物啦，今時今日依然係未被審判嘅一個重要被告咧，就係、是、呢個賴昌星啦。我哋上次交代過佢相當多嘅背景咧，就講緊佢由一個既冇好多知識，亦都冇好重要嘅經濟創造嘅一個人，咁但係咧可以累積到咧講緊百億千億嘅家財，咁而背後咧我哋好自然嘅想象咧就一定係佢會利用到啊當時中國嗰個喺個經濟轉型嘅過程裡面嘅某一啲啊重要嘅門路啊，咁啊能夠致富，咁但係能夠啊可以話啦罩住佢嘅，咁一定係有啲影響力極大嘅人。咁上次我哋提及到咧有好多猜測啦，係嘛？咁啊例如有啲人甚至將呢啲帳算埋喺呢个江泽民嘅头上，咁当然系一啲纯粹猜测啦。咁但系咧，就亦都真系有重要嘅人物咧，系同佢吓真系拉到上关系。咁其中一个咧，我哋提到就系姬鹏飞嘅仔啦，
系姬圣德。咁啊，姬圣德咧，当时咧就系一个主管中国嘅军方嘅情报嘅第一位交椅嘅人。咁呢個人咧，一直以來咧都好少為人所知嘅，外邊人哋唔清楚嘅係個咩人
嚟㗎嘛，投資㗎啦，係
嘛？咁啊，但係咧呢個賴昌星案爆咗之後咧，咁啊就一路揭發，咁啊就於是乎咧就由好多低層比較低層嘅官員一路咁樣咧就將佢引申上去啦。咁最後咧呢個嘅中共中央咧就開始拘捕好多有關嘅人士，咁啊人士包括公安部嘅副部長，係一個叫李幾洲。咁你公安部嘅副部长嘅机缘咧，就牵涉入呢个赖昌星案。咁后来李几洲咧就被判呢个嘅重刑，去终身监禁。咁而另外咧就有厦门市嘅副市长，两个副市长都牵涉在内。厦门市嘅海关关长又牵涉喺案里边吓。咁于是咧就见案越爆越多。咁于是有喺搜查嗰个资料里边就咧，将呢个嘅姬圣德当时呢个嘅總參謀部裏面主管情報嘅第一位嘅人物咧，嗰、那個名咧就提咗上去呢個我哋叫審查名單裏面。咁亦都咧得到呢個中央嘅批准，呢、這個所謂中央啦，有人就話當時江澤民咧直接下命令咧逮捕呢個姬聖德啦。咁而負責執行嘅人咧，大家諗唔到啦，原來就係胡錦濤去到呢個嘅福建嚟到啊，親自指揮呢個咁樣嘅。清查胡錦濤當時係政治局常委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去到呢個廈門咧親自督師嚟到咧處理嘅案件，咁然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姬聖德咧就被逮捕啦，咁逮捕咗之後咧有個講法就係話咧本來要判決死刑嘅嚇，因為佢同賴昌星嘅關係非常之密切。
因為你之前所講嘅廈門副市長級嘅人，咁都已經係判處死刑啦。咁以呢、這個佢個位置咁高，亦都咁機密，而與呢啲咁嘅貪污案咧，係即係經過審訊係證明係有直接關聯嘅話，咁死刑都似乎難逃喎。
咁就有個小道消息就係話咧，當時姬鵬飛已經年老啦。咁啊，即係前港澳辦主任啦，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呢個元老級嘅人物啦。
晚年佢對眼好似唔係幾好喎，
唔係幾好。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係呢個新四軍嘅一個軍方裏面有啲影響力嘅人啦。咁有立過呢個開國時候立過大功啦。咁於是咧就向呢個江澤民求情，希望江澤民啊免佢個仔一死咁樣。咁最後咧就姬聖德就被判終身監禁。咁有個講法就話佢前幾年咧就係保外就醫出咗嚟就喺醫院裏面住啦。咁但事實上點就唔知道啦嚇。姬聖德就係因為有咁孭住一個咁樣嘅背景咧，咁所以咧都從此就一蹶不振啦。咁於是咧就呢個賴昌星案咧，有人就話啦，因為咁嘅緣故就話佢涉及好多高層嘅內部嘅矛盾啦。不過我呢個就可以撇開唔講，因為事實上我哋冇證據。不過我哋要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展示咗一個嘅情況，就係喺呢個咁樣嘅公有制轉做呢個私有制嘅過程裏面咧，確係好多人咧係從中可以攞到一啲咧意想不到嘅利益，尤其是咧你只要同呢、這個有權力裏面嘅人啊搭上呢個關係網，就可以從中取利啦。而呢個嘅當然啦，呢啲咁樣嘅官員裏面有自己又攞到幾多利益咧？要等呢個中央嚟到進一步審查啦。咁不過咧喺賴昌星案之後咧，其實中國都有 更大的呢種嘅貪污舞弊案啊，不斷地爆發嘅喎嚇。
係啊，
喂，前幾年咧就有呢個上海嘅周正毅案啦，
攞
去睇到係啊。咁啊呢個咁啊周正毅案咧都爆發咗，話原來上海首富啊嘛。
係啊。
咁而呢個首富嘅背後嘅財富嘅來源係點咧？原來就係同當時嘅市委書記陳良宇有密切關係，喺賣地過程裏邊咧。從中取利，咁而嗰佢只不過係代理人嚟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呢此其一啦。咁另外就原來廣東省呢個某電力集團嘅老闆黃光裕案，亦都爆咗呢一件事，就係原來佢同好多呢個廣東省嘅高層官員嗰種嘅利益咧互相輸送嘅。咁呢個咧都值得我哋咧就檢討
嘅。即以上嘅案件嘅主角咧，就有啲時候就話我哋唔睇正式嘅新聞咧，即喺睇下娛樂小道新聞咧，你會睇得到嘅嚇。好似周正毅同埋啊毛玉平咧，咁啊曾幾何時都喺香港嘅波場啊，都非常之風騷嘅，經常出入噶嘛。咁啊響香港嘅娛樂
上市公司添，仲喺香港上市
嘅。咁而且啲娛樂嘅事業上面咧，常有佢哋嘅蹤影。咁所以咧就你可以睇到咧嗱，嗰陣時咧揾錢咧。就真係唔係我哋即係隨便可以想像到嘅，咁但係咧就最後咧就係話東窗事發啦，然之後咧就被拉到下獄啊，以至係更嚴重嘅懲罰咧，例子都唔少
嘅。
咁而呢等等嗰個造成咧，背後除咗我哋一再所強調咧，就係話嗰個權力過度集中喺少數人之外咧，咁亦都真係睇到咧中國嗰個社會入邊咧喺呢個經濟轉型嘅時候咧，真係呈現住即係太多太多嘅問題喺度。
即係兩件事，一個機會好多，第二個問題就冇監管，難以監管。因為點解咧？你搞剛才已經講過，一個由一個一黨專政公有制轉成咗仍然一種專政嘅私有制裏面，中央睇唔到嘅地方，管唔到地方，大家就好多空間可以就走啦。咁有人有好處嘅，對某啲即係尋求有發展嘅人咧，有好多機會。嗱，呢啲喺發展中嘅國家經常會有，譬如非洲好多國家，中南美洲有特別係添啊，製造成一個嘅龐大嗰個財團，中國難以避免一直咁樣做。不過另外一樣嘢就係監管亦都有問題，中央難以監管，而在民間上面你又冇力量監管，咁就你又唔係個法律可以解決啦。咁但係中國嗰個嘅法制又並不完善，高層嘅官員說了就算啦，咁下面嘅人就冇人夠膽咧就批評，直至到爆咗好大件嘅醜聞，然後中央就派人落嚟整頓。即係喺以前中國人就派啲御史啦，
巡案啊，
巡案八省巡案落到去呢個民間，然後點啊？得到呢個嘅老百姓嘅我哋叫難如告狀，咁最後結果係將啲貪官抽出嚟，咁呢個個咁嘅運作居然喺個二十世紀或者甚至再二十一世紀都居然可以重新出現嘅，咁我想知呢種都幾係值得我哋深思。
係啊，所以你要睇個情況咧，就是、因為你地方咧。就真係無規律可依嘛，咁而且咧就話權力亦都膨脹，咁變成咗啦，好啦，持權嘅人就可以喺一個即係幾乎係喺個如取如攜嘅狀況之下咧，係發展佢個人嗰個利益啊，或者佢集團嘅利益。咁通常咧啲問題都係會累積到某個程度嘅時候咧，真係見到中央咧覺得要處理。咁然之後咧，就我哋所講頭先講笑所講咧，就派呢啲特使啊、巡案啊落去咧，就即係打一輪老虎。咁但係咧，往往咧事件過後之後咧，咁即係稍為啊掩其息鼓短時間之後咧，好快又會再嚟。咁所以你嘅制度一路未建立咧，始終都係解決唔到。咁另一個咧，當然就話我哋尤其是係有一段時期咧，就話對於呢個中國共產黨有極大呢個寄望，亦都係認為呢個中國共產黨曾經帶入去中國一個全新氣象嘅人嚟講咧，咁又係一個幾痛心嘅咧，就話黨鐵一般嘅紀律咧，似乎已經蕩然無存啦。
因為喺傳統嘅中國嚟講咧，大家知道啦，中國嗰個嘅政治體制又好，社會嗰種嘅規範都好，咁就係以一個我哋叫做咩啊道德規範作為佢嗰種嘅價值標準嘅。咁以前古代中國咧就係用呢個皇帝嚟到咧就係代表嘅最高嘅道德標準。皇上嘅聖旨落嚟，係咪一定要到到省、到到地縣，然後到到鄉鎮？咁係咪真係切實地執行呢？未必，因為中央嘅命令，即係皇上嘅命令，落到省級咧，打咗七折啦。七折咧，有三成咧就係知道有走賺嘅。由省去到縣市嘅咧，又打七折，
唔得四九啦，四點九啦。
咁然後由呢個叫咩咧？由呢個嘅縣市到到鄉鎮咧，又打七折。所以咧，到
二點幾啦。
落實執行嘅時候咧， 就只係得返呢都唔夠三成，各種嘅腐敗現象喺度一路蔓延落去。所以最近呢、這個溫家寶總理講呢、這個係亡黨亡國嘅一種腐敗。咁但係當然都唔係完全處理唔到嘅，因為好似普京喺呢個俄羅斯打擊呢種咁嘅經濟寡頭，呢種嘅貪污冒嘅官亦都有辦法嘅。捉佢槍斃咯，
嗯，
所以呢個嚴明
即係通常佢哋就會隔一段時期咧，就最惡嗰、那個就打幾個俾你睇下，以儆效尤啦。
咁我哋喺前幾年普京做呢個總統後做總理都一樣啦嚇，咁就曾經大肆對呢啲壟斷呢個石油啊、壟斷資源嘅一啲經濟嘅大亨啊，所採取一種鎮壓嘅措施啦，咁、就拉佢槍斃。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辦法，但係咧完全制止呢種行為都難嘅。而家就話咧用呢個民主嘅形式嚟到推動呢個政治啦，
唔一定成功。如果你睇南美洲嘅國家嘅經驗，就會睇到就係話你嘗試用一個民主嘅方法去解決咧，一個民選政府啦，或者係或者咁講啦。咁啊，即係起碼從個經驗上面嚟講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未見其利咧，先見其害嘅。係啊，咁就所以嗱中國嗰個問題咧，亦都係短時間裡面咧，我諗仲係需即係需。要有好多改進嘅地方啊！咁我哋都最近即係我自己睇呢個內地嘅雜誌提到，咁一個好重點要打擊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重慶啦。而家咁就係話提到嗰個地方，就係無論官商同埋所謂叫社團嘅黑勢力嗰個勾結咧，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中央咧都即係相當擔心嘅一個狀況。
係咁啊，所以我哋睇到而家中國嘅現在，當然你話話咁啊，一定又會有好多動亂出現啊，又未必嘅，因為。呢啲咁嘅情況都係政府係可以監控掌握之中，唔係話令到佢平息，唔好搞亂個局面嚇。咁而喺中國歷史上嚟講咧，腐化嘅現象啊，可以好長時間咧都未必一定咧令到整個政權咧會崩潰嘅。清朝、明朝都係啦，明朝就可以睇到佢最明顯嘅腐化嘅情況就已經正德年間已經開始啦，一路到到明亡嘅時候咧，幾乎有兩百。接近兩百年咁長時間，
清朝當然我哋唔希望即係呢種情況出現啦。
佢又唔係一定好壞嘅，咁就因為我哋有好多嘅話，你覺得唔係幾理想嘅現象出現，但係咧，咁但係不斷地又有整頓，不斷地有制衡。咁清朝都係啦，咁就由於康熙年間已經開始有咗腐化嘅現象，到到雍正嘅時候又重新整頓一次，整頓咗十幾年之後咧，到雍正死咗之後，乾隆繼位，乾隆嘅時候又放寬咗好多，一路到乾隆晚年嘅時候我哋睇到和珅嗰啲咁嘅貪污舞弊，超級嘅貪污嘅官員啦。咁但係都令到清朝可以延續百幾兩百年。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話咁樣又寬恕呢啲咁樣嘅行為，而係咧歷史或者政治運作過程裏面咧，係經常會出現各種各樣嘅挫折矛盾啊，點樣整頓？然後我哋喺毛澤東嘅講法就是鬥爭啊，與惡勢力、與腐敗勢力嘅展開長時期嘅鬥爭，呢、這個就係毛澤東嗰種嘅語言所講嘅。咁但係當然咧，中國嘅政府就人民係唔係有咁樣嘅信心能力嚟到展開呢種長期反腐敗嘅鬥爭咧，人民係忍受咗幾耐咧？呢個仍然係我哋要觀察之中。
係，即係嗱，我哋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就過去嗰段日子裏面咧，呢方面嗰個信息咧，就係話政府去打呢啲咁嘅大老虎咧，其實都盡量係做到高姿態。咁咪意思？
越整越高添啦！而家整整下好多係副省級啊。好高級嘅官員已經落馬㗎啦、甚至省長都落馬㗎。
意思就係話咧，就希望就話讓大家有一個即係清晰嗰、那個一個信號啦，話俾你聽咧，就係政府係唔會容忍呢啲事情。而家問題就係話嗰個持續嗰個貫徹執行嗰個力度會有幾大啦？咁因為之前我哋一路所提及咧一個即係比較嚴峻嘅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好難避免咧，就係話相關嘅黨員。同埋擁有權力嘅幹部咧，係唔落呢一氹水嗰度，呢個就係一個比較難嘅地方。因為有啲時候咧，就唔係話你主動去做嗰樣嘢，咁而有人動之以利嘅時候，求你做嘅嘢唔係多嘅。
我冇錯，只要你相信一樣嘢，就係人圖利、貪圖利益係人嘅天性，咁啊容易辦好多。咁但係中國人有一個嘅唔好嘅地方就係咧，喺哲學上嚟講就係認為咧貪圖利益咧。唔係應該做嘅事，你發覺咧就好多人就會做咗偷偷摸摸啊，即係唔將呢個利益擺喺一個 公開透明光明正大嘅一個嘅角度嚟睇，於是亦冇辦法設立一啲制衡嘅機制。只要你將呢個嘅貪圖利益變成一個光明正大嘅行為，咁你然後就可以設立一個社會嘅共同嘅機制約制呢啲情況㗎嘛。咁你話貪圖利益唔係一個道德問題嘅啫，咁邊有機制制衡道德嚟啫？中國人其實仍然有一個好複雜嘅、好難面對嘅一個難關要做，就係、是、要人嘅整個民族嗰、那個或者文化嗰個嘅思維要改變。
嗯，其實嗱，張偉國啱啱講呢一點咧，就正正係我哋有時會講咧西方嗰個自由主義、自由經濟理論咧。咁十八世紀嘅時候，即係一個激烈嘅討論嘅時候咧，咁啊漸漸咧都幾乎成為一個主流嘅講法，就係話咧相信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一咧就係話呢個自利咧就係社會進步嘅一個動力嚟嘅，亦都係人性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呢就你冇需要壓制佢嘅。就反者呢就係話你係應該即係如何喺一個制度之下呢係無論係私有產權啦、法治啦等等嘅方式之下呢，就使到每個人呢都可以知道自己做到啲咩做唔到啲咩，邊條係界線。咁就反而呢就對於嗰個再向前發展呢係一個更有利嘅形勢。咁呢個就係我嚟諗呢就話好粗淺咁講一講呢、這個即係西方嘅一啲信念啦。咁但係呢就啱啱張偉國所講點呢，我哋作為今次討論嘅總結嘅時候就反而睇到就好啦，你表面上呢大家都係道貌岸然啦，不吃人間煙火。咁但係實際上你內裏嗰個貪婪其實係幾時都存在㗎嘛。咁大家呢就反而就喺一個台底喺個陰暗嘅地方裡面去進行。咁反而呢就即係無從監管。呢、這個就真係一個嚴峻。
唔係你唔係無從要上頭人監管，上頭係監管唔到嘅時候呢就出現咗好多弊病啦。
咁所以咧，種種嗰、那個貪污嘅問題咧，雖然我哋以上所講咧，唔可以話係一個什麼論斷啦，咁但係亦都可以即係大家去思考下呢啲問題嘅。咁關於呢、這個即係由呢個遠華案所引起嘅一啲即係社會現象咧，咁我哋今日討論咧就到呢度先啦。
好，
下次見，
下次再見。拜拜。